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
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哦，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福音广播电台，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呢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那朋友们，您知道婚礼之后节目呢，它是一个平台，希望朋友们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您在婚姻生活中的这些个感想、喜怒哀乐，一些好的经验或者是见证呢，都可以写信告诉我们。希望您的这些经历呢，也可以鼓励到其他的听众朋友。那当然了，写信来跟我吐吐苦水、诉诉苦也可以。如果它也成为您一个减压的方式，或者是我也可以得着您的信赖，愿意把心里话告诉我的话呢，我也是非常高兴的，而且呢真的是会得着一些鼓励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仍然有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小燕在我们当中。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跟大家谈谈，如果是丈夫或者是妻子不够体贴你的心，不够体贴家里面的实际的需要，那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可以调整的、克服的，然后两个人一起进步的呢？
那是当然了，
是不是？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过程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还是有这个努力的必要，而且经过努力肯定可以达成成功的，是不是？
对，那双方都有需要体贴的地方。
是的，那我就常常听到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姐妹们呢会跟我说，我丈夫一点都不体贴，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熬下去，
累得很啊。
累得很。那我就想到这个不体贴会反映在几方面呢？
比方说这个做丈夫的一天到晚忙工作哈，不着家。
对。
那回来了吃了饭倒头就睡，啥也不管。
是。那这个是一个不够体贴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说做丈夫的呢好像家里那边的活啊就觉得不应该是自己沾手的，都应该是女人做的。也许呢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母亲是这样子服侍丈夫的，服侍他爸爸的，母亲是这样子做的，然后他也想那这家就应该是女人在做事儿嘛。
有些人这个成长环境是这样子啊，这个做妈妈的太勤劳了，太勤快了，什么都帮孩子都做完了，这孩子呢养成懒的习惯。那他也就觉得结了婚以后他也没有习惯要干活
啊，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些说出来，然后再慢慢的想一想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丈夫沟通啊。还有一些个姐妹们会投诉，就是说孩子的事儿啊他是一点都不管的。你知道养大一个孩子，拉扯大一个孩子多辛苦啊。
对。
尤其是到孩子上学了啊，所有的功课啦跟学校的联络啦 全都是妈妈的。还有到孩子到青春期啦，开始会有这个异性的交往啦，母亲也是最担心的那一个。母亲也觉得怎么小的时候是我管带孩子，到他大了他需要爸爸多一些辅导的时候，这爸还不管呢，这也是一个怨气的一个、
嗯、对，尤其是男孩子，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男子汉的形象，是他的一个模仿的一个样板。所以呢，这个青春期的男孩子尤其是需要爸爸这个多在身边出现。
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姐妹们会会投诉的，会抱怨，就是说自己的丈夫一点不体贴，只有这个有性的需要的时候才找他，才跟他温温柔柔的，平常呢根本就连看他一眼都不看，这也是一个好像在自尊心上面的一个
很大的伤害，
对不对？
这种想法就会觉得好像我好像只是一个工具、啊、
对。所以这些那我们现在只是说了几样哈，就是已经差不多涵盖了一些姐妹们呢心里面的一些抱怨了啊。那我们在这儿呢可以跟大家呢分析一下，到底为什么丈夫会变成一个不体贴自己妻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呢？还有为什么你常常的抱怨这种他的不体贴而他一点都没有改善呢？我们从几方面来谈谈，好吧？
嗯，
那首先说到这个丈夫是一个工作狂，
哎呀，
只被工作吸引。
这个有的时候他在创业阶段，或者说在打工的时候，在公司一个重要的职位上呢，他有时候真的是分身乏术，而且在外面呢工作很累了，真的很累了。回到家或者说在外面，哎呀，开会说一天了，回到家都不想说话了。
还有呢，我就觉得还有就是我们社会上对男人的要求啊，首先呢就是希望一个男人可以啊能养家，能赚钱，能够在社会上呢挣到一些个社会地位，是不是？然后呢就觉得这家人就很有面子了。其实男人也在这种压力底下呢被迫要在工作的这个范围里面呢一定要争出头。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他们会觉得我在工作上出色，其实呢是让你们也可以为我而感到自豪。那么是你们脸上也有光，你们在家里面的人呢、啊、不管是母亲呢、啊、妻子还是孩子、都可以以我为荣。那有些男人他会以为通过这样子的工作上的努力呢就能够让家里人很满意了，我就达成了我在家里面的这个对我身份的这个要求，
是
啊。但是呢说老实话，家庭呢是要大家都有参与经营的，他如果真的是在家里面这个不只是一个露面啊，或者说好像当旅社一样吃饭睡觉而已、啊、他如果仅仅是像这样子蜻蜓点水在家里面出现的话、实际上他的角色呢真是做的还不是太好。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说真的都需要平衡。
对，在孩对对于孩子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在父亲，就好像父亲不在家。
对对。
但事实上呢，其实你工作忙也有工作忙的方法，比如说你开会间歇休息的时间，你可能往家里打个电话，
对对，
三两分钟其实都已经让对方觉得你的存在和你的关切了。
对。
那个小孩子放学回来了，你这儿会没开完，可能是到一半大家休息喝水啊的时间，你打个电话给孩子，哎，怎么样啊？什么什么？问一下，时间不用多，三两分钟，其实也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外边工作上的一些个重担压力，多跟妻子说，让他知道你现在在哪个难处里边，
他也会体谅你，
对，
就不会那么计较了。
是的，尤其是啊，如果是基督徒的家庭，丈夫完全可以把自己在外边的这些个重担难处告诉妻子，让她为你祷告。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呢，你的妻子不但她真的可以为你祷告支持你，同时呢她还可以了解到，哦，她在外边为什么是这么辛苦呢？不也是为了家吗？还有她在外边这样工作忙碌，她也有受不住的时候。
对。
所以呢 妻子会有那种怜爱的心，
嗯，
会有那种愿意支持他的心，
嗯，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的工作应该就不会说变成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的这个关键了，
嗯，
有的时候因为他在外边工作的难处，他的重担反而成了夫妻两个人
纽带，
一个纽带契合的更好，
嗯，
对不
对？
所以我就是说因为没有沟通，因为那个男人闷头工作觉得有苦自己承担，咬咬牙就算了，不跟妻子讲，那妻子呢就觉得你心里只有工作，你看为了工作你苦着脸，为了工作你回到家里面没有一个好的脸色，
嗯，
没有一个好的气氛，你把我家庭生活都破坏了，所以呢这种怨恨就出来了，
嗯，
那还倒不如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压力都跟妻子讲，让你们两个人共同一起去面对，纵然他不了解你工作上的那些个细节，但是至少他知道哦，你现在又在一个大的压力底下，要为你祷告，或者是要在生活上体贴一下你，对不对？
嗯，对，其实呢这也看人了，这个有的做丈夫的呢他可能真的是觉得这个妻子呢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对象，
嗯，
他呢没有不应该自己的担子让他帮我分担，
嗯，
好像说我应该有责任让他无忧无虑，
嗯，
所以呢我有苦有担子我都自己扛着，于是他这样闷不出声呢，哎，那妻子更加猜疑，
对，
他更加的不满啊。那么还有的做丈夫的呢，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工作的时候工作，我工作已经够费劲的了，
嗯，
我还把工作带回家呀，
嗯，
哎呦我对着一天已经够累的了，
嗯，
我不想回到家以后还在想工作方面的事儿，
嗯，
不行我得换换脑子，我这个工作方面的事儿完全抛开，
嗯，
一点也不想在家里提，
是是有这样的人，对，对，
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做妻子的他也会觉得，哎呀，好像也不会有这种在工作上的沟通的机会了。
嗯嗯，但是我就是说，真的是要平衡，对不对？
嗯，
两个人的这个调适，有的时候工作的比重太大了，太多了时候，没有办法顾家的时候，那你就是回到家里，你不愿意说工作，但是为了促进你们两个人能够没有误会，你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工作的，
嗯，
对不对？
我就忽然想起一个故事啊，
嗯，
好多年前了，
嗯，
就是有一对年轻人呢，啊
嗯，
这个已经订婚了，准备结婚了，
嗯，
那么呢，这个未婚妻呢就好长时间没见到这个未婚夫
哦，
也不是说因为什么，因为这未婚夫实在是太忙，他是这个电子工程方面的，要做实验啊，一天到晚在实验室里边都不回来，
嗯，
有时候呢整夜整夜的就不，就是说整夜整夜的他都不回家，
嗯，
就变成呢这个女孩子想找他呢根本就找也找不到，那个时候呢这个手提电话
还没有普及，
对，还没普及呢，就是还没有普及呢，那个时候呢后来有一天大概是连续了8天呢，
嗯，
这个男孩子都是在实验室过夜，
嗯，
就没有离开过，
嗯，
然后呢突然有一天这男孩子约着女孩，当时其实这女孩心里边已经在想我们俩应该考虑分开了，
哦，
根本没有机会见，那将来结婚以后也这样怎么办呢，
嗯，
然后结果这后来有一天这男孩子约她了，约她就邀请这女孩去他的实验室去看，
嗯，
其实这女孩就实在是对这些电子啊什么这些东西
也
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但是这男孩子就邀请他去看，看了以后他就这个女孩就跟着去了吧，勉为其难，心里想，
嗯，
好，看完了以后我就跟你正儿八经的跟你提出咱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嗯，
不要结婚了哈，
嗯，
结果呢他就去了这个实验室，去了实验室以后后来他一看，哇，这么多工作台呀，这么多的设备，
嗯，
这么多的仪器，后来这男孩子就说，你知道吗，我这些天都在忙什么呢，
嗯，
我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嗯，
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就
给他看，
给他看那个东西呢，他乍一看什么玩意儿，小小的，很小的一个小玩意儿，
嗯，
很小的一个小，
嗯，
小方块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这个男孩子就把这个小东西放在显微镜底下给他看，
嗯，
哇，这女孩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惊，
嗯，
她说这么小小的一个小的金属片上面，
嗯，
竟然有这么复杂的线路在上面，
嗯，
好像一个城市一样的，
嗯，
街道啊，横平竖直，
好像那个回路板一样，
对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电路板，它是非常非常的精密，
嗯，
然后呢而且后来这个男孩子给他介绍，他说就因为这个有了这个，
嗯，
以后这个人们就相隔两地的人们呢，可以靠这个就可以就畅通无阻的，这个可以通信了。
哦，
啊，他那个时候就是靠这个，这个越洋电话，就是靠这样子的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精密的东西放在电话里面，就可以就是这种达成。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大概互联网还没有的时候，
嗯嗯，
然后他这么一个精密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然后从此这女孩就对这个男孩子心里边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
敬意
和羡慕、
羡
慕和欣赏，因为他觉得这个线路板简直精密到好像那些点呢、啊，
嗯，
点呢就好像这个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璀璨发光的，
嗯、
然后中间的这线呢，好像城市的街道这么规划的，嗯、哇，他说这么复杂的东西简直太了不起了、
嗯，
而且呢，人家那个两地分居的人呢，从此就大家孩子们出国或者什么也都有这个沟通。通的可以很简便的方式可以即时通讯呢、啊，还就是这即时通讯的东西，所以呢，然后从此这个观念立刻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想啊，真的是让你的伴侣了解你的工作，了解你的工作环境，其实很有可能他会更爱你，
嗯，对
吧？对。那好，我们说说下一条了。为什么有些姐妹们呢会啊常常抱怨怎么？什么家务事都不帮忙啊，好像把我娶回来了就给你们家当佣人了，你也听过这种话、
嗯、
对吧？
太糟糕了，
是不是？那我们看看哈，怎么样让我们的伴侣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可以愿意参与这个家里面的工作，家里面的事情。我知道很多男人会觉得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家务事真的不愿意去干，
嗯，
没有兴趣去干，
他可能也没干惯呢，
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做姐妹的怎么样让你的丈夫能够了解你的辛劳，他有了了解你的辛劳的这一步呢、
嗯、
才会有这个怜爱，
嗯，
愿意自己也能够帮助你，
对，
对吧？
就是爱干的哈，
嗯，
那么他真的是怜惜你的时候呢，他自然会来帮忙做。
对，
那么不爱干的，就是他真是他天生他就不喜欢操作这些事情啊，不喜欢做这些事情。
嗯、
像比如说，那我就知道一位这个先生，他这位太太呢抱怨他什么？
老嫌他做的不好吧、
就是、啊，不是，这个太太抱怨这先生啊，说你千万不要到厨房来给我捣乱、
哦、
你千万别干家务，你一干家务啊，我来收尾啊更辛苦，
嗯，
因为这先生实在不善于干家务、
嗯、
而且呢性子急，
嗯，
他一干呢，像比如说洗衣服，他是黑的白的一起搅，跟毛巾一起搅、
嗯、
变成那个身上都好多球、
嗯、
那做太太的要去把些毛都摘下来，花的时间更多、
嗯、
还不如他自己洗呢，哎，这先生跑到厨房里边要去做饭，要去洗个菜，哇，洗的这到处都是水。
那我想，这个做太太的就永远不能够埋怨，永远不能够投诉，为什么呢？
他不会，他绝对不会投诉，他情愿自己干了。
那因为呢，是他禁止了他先生去做家务，也禁止了他先生在做家务中有进步，因为他好像觉得你永远不会有进步。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机会，让
他机会，
对，
对
不对？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到年纪大了，没有体力做这么多事的时候，你先生也一点都帮不上忙了，对不对？
这个做丈夫的还真的是偶尔呢，看着太太挺辛苦的，还能腰很疼啊，因为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容易有这腰的毛病啊，看着她腰很疼，哎，心想哎，帮帮忙吧，
嗯，
那粗手笨脚的啊，然后来太太说，哎呀，算了算了，你还是别帮了。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夫妻也是很多的了，不是他不愿意干，而是说他不会干。还有呢，就是妻子也没有给他干家务成长的这个机会训练，
没教他，对。
其实有的时候啊，既然他妈妈没有教他嘛，那你做妻子的就教教他了，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子的。
对，
对，
对
不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可以干家务的这个有人帮忙的一个途径，就是孩子。
嗯，
因为呢，这个丈夫可能不一定真的帮得上你，但是其实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从小啊，小孩子是非常乐意帮忙的。
对对，
他很喜欢。哎，因为他一方面他也想讨好家长，另外一方面他觉得干这个跟学习不一样，这是挺好玩的一件事。
尤其你知道吗，小孩子 你让他干一些个跟水有关系的家务事，他都是很开心的去做的，
乐在其中。
对，
哎哎，
所以
太高兴了。
对，所以我的那个我们家女儿哈，她从小她就会洗澡盆，洗澡盆的工作永远是她的，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家里面洗澡盆的事情他还是愿意干，就是因为他很小啊，真的是四五岁的时候啊，那个就让他做那个事情了。
嗯，
所以做关于水的一些个关系的家务事，小孩很愿意干。
还有小孩子呢，让他能够有一个发挥他创意的空间，像比如说做饭哈，炒菜呀，什么的，或者说你这个菜怎么菜，哪个菜跟哪个菜配，
嗯，
他也有他的主意。哎，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配置可能未必好吃，你不妨让他试试啊，对不对？那么他不上手炒，你怕那个火啊不安全，你炒让他配。让他出主意，让他参与一份，他很开心。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说那个丈夫做家务的能力的好坏，有的时候他愿意跟妻子一起做的时候呢，
嗯，
其实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嗯嗯，对对对，
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就是说做妻子的不要嫌他，
嗯，
尽量的拉着他一起做，
嗯，
然后呢也尽量的启发他，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那还有一点呢，是很多姐妹们会抱怨的，就是说到啊，哎，丈夫总不理会孩子的需要，这也是一种不体贴，对不对？
嗯，
我就想到了那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呢，多数都是妈妈在照顾，因为孩子婴孩嘛，比较要照顾得很细腻，妈妈去照顾，然后慢慢就变成习惯了，这男人就觉得我都插不上手，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理会孩子，所以呢就尽量不管。可是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母亲呢就会觉得现在你可以插上手了，为什么你不管呢？这也是造成他们之间的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了。
其实呢，有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啊，对于这个父亲角色的需要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啊，因为他们有一些男人之间的对话，而且呢孩子需要有一个父亲的一个形象在旁边帮助他能够长大成为一个男子汉。所以呢这个父亲呢什么时候说是我对这个孩子不是太上心，你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是应该在他的身边出现的。
是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变成父职不在的家庭，对不对？父亲的这个职责，父亲的榜样是应该在家里面常常表现出来的。
而且有很多这价值观呢，通过父亲来这个以身作则的来体现呢，会比母亲的这种絮叨啊更容易入孩子的心。
是的，我完全同意的。那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很愿意把我的地址呢告诉大家，您留下来可以方便写信给我们。同时呢，我也愿意把一套很美好的空中教会的 CD 光碟送给大家的。那大家都知道一位非常著名的布道家李四贵牧师，他留下了很多很美好的讲道，那我们把它制作成 CD 的光碟，有一套九片光碟，这个光碟呢就是空中教会，是李四贵牧师主讲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您写信给我们，我们愿意把它寄送给您。记得写信来的时候要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如果方便的话呢，把电话也留给我们，以便我们在寄之前呢可以用电话先跟您联络一下。那电子信箱的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 我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